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佛学概说，请各位翻开我们的资料 C 的214页。下星期开始，我们要上 D，请各位要带你们的资料里面的 A、B、D，只有 C 不用带，只有 C 不用带。那个 D 里面有很多份资料，请你只要带前面的。如果你可以猜，你不可以猜，你就整份带来。请你只要带前面关于比丘尼传以及另外第二份的论文就可以了。后面那些传记你可以全部不用带，但是如果你不怕重，你整份带来也没有关系。听懂了吗？好，下星期要上的课程的资料，佛学史料要用的资料是 A、B、D。今天我们要把 C 结束，请各位翻到 C 的214页。我来念哈，各位仔细看。214页谈到的是僧团子持戒的制定。佛成道后12年期间，佛教僧团的出家众全都是证悟的圣者，不会造作恶事，因此无需为防止过谦而自戒。然而，经过12年，因为凡夫也出家而犯错的人，于是为了防止恶事而自戒。所谓"谁犯谁自"，是指每当有人犯下错误时，就制定防范该种错误的戒。共会诊有250条戒，如此一来，即使是世尊时代的出家僧团，都并非只由真正如法精勤的圣者所组成，其中也包含凡夫比丘。因此，佛灭后，僧伽数字随之降低是理所当然的吧？随着时代的变迁，佛教历经正法、相法、末法的30或500年。500年是5个500年哈，正反映出历史真实的一面。不过就理想上来说，出家僧团应该具备真实的佛法，并将佛法普及深根到周遭社会。因此，出家僧团所过的并非一般社会的生活，而是僧团特有且严格的戒律生活——四种沙门。世尊在入灭的前一天，从铁匠存陀处接受最后的食物供养，进食完毕。存陀向世尊请问：“世尊间有几种沙门？”这是对佛教出家众的质疑吧？世尊回答：“世间有四种沙门，并加以说明。第一，圣道沙门，在修道上有大成就者，是断除一切烦恼、得到最究竟觉悟的阿罗汉圣者。他们本身的存在就能引导世间是自高自善的出家人。第二，说到沙门，是能够正确体解佛教的教理学说，以确立信仰与人生观，但修学尚未圆满的圣者，是说法教化世人的出家僧。以上两种属于圣者沙门，也是僧团最理想的成员。第三，佛道沙门是指住于正法，持守戒律、研修学道的凡夫出家众，虽然信仰与学解都尚未确立，是为凡夫僧，却是相当认真的学人。第四，坏道沙门，虽然外现殊胜的出家形象，但内心却充满着邪恶与虚伪，是贪图在家信众的供养而污蔑佛道的沙门，称为失智僧中虫。这种出家人若日益增多，佛教就会衰亡。好，这一段呢，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这一页和214跟215。第五种，它的原文叫做"秽道"，秽道沙门，污秽的秽。它本来不是写坏道，它这个因为它日文哈，它把它翻成日文，就日文翻回中文的时候，它又没有去查原始经典呐，所以就有一点点翻两次嘛，就翻两次就变得有点跟原文不太一样。秽道跟坏道不太一样，秽道是染在上面，但这个东西有没有坏掉？没有，它叫做秽道，并没有坏掉哈。这个原文我下次可以给你，因为我贴在我那个什么，我书架的玻璃窗上面，这个四种沙门，我贴在我书架的上面，我已经贴了好多年了，常常在看提醒自己。 第一种呢，它是指说他的梵行清净，因可以受到供养，就是我们供养他会得到福田的沙门。第一种是这样。第二种沙门，他是他可以弘道度人，他除了自己能够开始朝向解脱努力以外，他也能够带引部分的人走上这一条路，所以就是弘道利人。好，第三种的沙门是属于什么？他至少能管好自己，他能够管好，他不能度人，不能利他，但他 至少能够要求自己做到最基本的，不会违背出家的本分，这样理解吗？所以他并没有，他原文并没有写说他助于正法持守这么多，研究学到信仰怎么，他的意思是指他已经能够管好他自己，不会违犯，不会违犯。那第二种是说，我除了能够自己不会违犯，我还能够带领一点点的人。第一种是说他已经轻松自在的操作，而且他可以接受众生的供养，给予众生大福田。那第四种是属于慧道，是说他没办法管好他自己，在道业上有所谓的污秽，叫做慧道沙门，是污秽，是污秽。那他贪图不贪图，这个东西是说他就是管好他不了他自己啦，就是没办法管好他自己。那没办法管好他自己有很多原因，有些人他不是不想管，他过去的习气太多，然后这辈子又不肯拜忏，也不肯多念经，然后拜忏念经当中他的心思没办法安定下来，所以当他在拜忏在念经，第一件事听清楚层次哦，他要拜忏要念经，这是有的人就已经很难克服了。接下来是他好，他拜忏念经的，可是他的心思啊就有点像行尸走肉，但是至少如果他肯拜忏念经，他还可以做到慢慢改成第三种。但是他连这个拜忏念经他当中都在想别的，甚至诵经他都还可以就是曲解其意，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种就是真的叫做什么，过去的习气太重了，所以成为他这辈子学佛的障碍。我们在学佛的障碍很好玩，很多人都觉得说你学佛应该是很多人呵护你呀、啊，好像顺你的意呀、啊，错的。学佛的时候，佛陀的佛经都告诉你，你学佛的时候你会遇到障碍，是正常的。但是所有的障碍都是外面的时候，那事实上是你很有福报。但是这个障碍是来自于你内心的，那就代表是福报不够。我们画个图好不好？这样你也许比较能够理解。这个是可能跟一般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我们用橘色的笔代表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这个是你内心的。如果这个考验是内心的有不安定，可是外在没人妨碍你拜佛，你要拜就去拜，大殿也不管你，师父也不管你，随便你，反正你们这个地方就随意你去做就对了。这样子的人呢，是代表没福气的人。那我用绿色笔代表有福气的人，他的内心他可以坚持，他的外在也许一直都很让他很忙没时间，但他可以把握最有限的时间，甚至在心里面随时恭敬礼佛，那他的内心是平静的，而且他随时都可以默诵受持佛法，他有空看到他就背起来了。那外面的人再怎么样回谤他，他有空他照样看经，你回谤你的，我看我的，这样子的反而是有福气的人，过去数世善根深厚。那这些所有的打叉叉的外在都是在令其消业障，当他有一天因缘到了，他马上这些罪弊他就是直接得证菩提果。而内心不安定，可是外在随便他的很多因缘让他去拜不拜，这种人是根本因为他的考验根本不需要给他考，因为他自己就挂了。可是你们一般都会认为橘色的是有福气的，绿色是没福气的，对不对？相反啊，佛经讲得很清楚啊，绿色的才是就是内心很安定，他可以努力，外面的人就算毁谤他攻击他，把他资源都给他抽掉，他依然受持佛法，而且菩萨还要为他摩顶受记令其受持不忘，所以很这很好玩哦。 可是很多人看到绿色的会觉得说，绿色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说他坏话，大家都要毁谤他，然后他真的有点爬袋，他就是一个人自己在努力，然后他做的事情都没有人知道干嘛，可是十年二十年后也许他才会看得出成果。长期青菩萨不就是这样子？所以在寄送里面他不是有一句话就是其罪必矣嘛，他就遇到那个佛啦。那红色的这个 绿色橘色这边的话就是内心不稳定啊，人家也不需要考验他，那那些外在的护持他为什么要去护持他？因为他去那边他心根本不安定，他在念佛在拜佛的时候根本只是在造毁谤佛法之罪业嘛，那他们当然让他去拜，让他去那里，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福德深厚不深厚啊，不能用世间法的角度去想啊。好，所以翻过来216页，我们直接给他念完就结束了哈。来，各位同学请翻到216页。好，佛教在家信徒的社会生活，相对于出家众，世尊并未在家，并未为在家信徒规范佛教特有的生活方式。佛教的在家信徒由于生活在一般社会风俗习惯下，且受国家法律的制约，所以不从于生活方式自成一格的出家僧团。这句话有问题，佛陀有为在家 制定很多东西，而且在阿含经里面就有，这是确定的。当时的一般社会还是建立在数百年来婆罗门教社会制度与风俗习惯的固有文化磐石上，或许师尊原本希望将这种基础文化转化为佛教的理想方式，却极为困难，甚至毫无可能，于是退而求其次，只坚持在出家团体的僧伽中扬弃婆罗门教士的风俗习惯与社会制度，施行佛教特有的生活规范。错啊，佛陀还教着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不能气父母，不能像以前他们那个婆罗门，就是到父母老的时候就游行嘛，游行之后就把他丢到深山里面去了，让他自己自生自灭，是不是？这个都明明都很清楚，怎么会有这样讲话？不过这种规范却无法适用于一般社会，于是佛教采用出家僧团与在家信徒二众生活并行的组织。对社会大众而言，佛教只被当作上乘的精神文化而得以弘传，对社会制度与风俗习惯等基层文化的变更与改革则毫无着力之处。因此若能如法地维持佛教僧团，并向民众宣扬正法，使佛教教义为社会所接受，佛教就能流传广远。这样的隆盛时期，智阿育王将法推广于印度内外起，大约持续了五六百年，在七世纪初叶629年，三藏法师玄奘跋涉西行到印度时，印度佛教的势力已经相当的衰微，只是随处可见过去兴盛的遗迹罢了。从印度各地发现的古科文来看，在西元前后的数百年间，与佛教有关的科文远多于其他宗教，由此可以推测，佛教曾受到当时民众的信仰侍奉而盛极一时。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古科文有的时候呢已经是佛灭之后很久了，所以他不能从这个古科文的兴盛来推断佛陀的时候是如何，因为佛陀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古科文，这样理解了吗？所以他这两个推断是有点状况的。根据上述的种种迹象显示，西方学者因而称这个时代的印度为佛教的印度，象征当时是佛教在印度的全盛时期。事实上，这并未意味着印度社会已全面佛教化，佛教所影响的只不过是社会的上层文化而已。社会制度与风俗习惯等所有基层文化还都是传统式的婆罗门文化，换句话说，世尊的佛教只含涉在思想信仰等观念的社会文化上层结构中扮演核心的角色，整个社会下层结构的基础文化能是佛教之前就一直存在而延续至今的印度教传统。这意味着若从印度整体文化来看，佛教如同附着于文化土壤表层的诗根花草，一旦努力维护这上层文化的僧团，其教化活动减弱时，或者僧伽本身堕落时，佛教就立刻衰微甚至灭亡。在佛教信仰兴盛的时代 与地区，在家信徒皈依佛法僧三宝，终身持守五戒，并在每月四或六次的斋日中持守八斋戒，过着近乎出家沙弥般严谨的戒律生活，并奉行佛教的宗教礼仪，但也只有这些与一般民众有所不同，其他关于婚丧喜庆等风俗习惯与社会制度，就不得不遵从地方上的传统习惯与国家法律的规约。因此佛教否论四性阶级，虽然在出家僧团内部可以施行，却无法适用于在家信徒。他这个文化跟这个四性阶级，有点搭不上，最后忽然跑出那一句话，就是佛教对四性阶级的一个影响啊，非常深远。因为佛陀在印度的时间从那开始弘化，不过就短短的数十年，数十年来说啊，他基本上的影响力居然可以影响到后来他们对四性的文化有废止，就是有可以同意，就是你出家了你就不受我的归宿，这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比方说这个人是奴隶，但他一旦成为沙门，他一样在社会上他就不是首陀罗了，首陀罗是奴隶。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说他只在寺院成功，那就是有你应该是在外面还会认他是奴隶，就这个人现在是奴隶，他一旦出家之后他就值得我们供养，这个是在印度非常普遍的认同了。可是因为一个奴隶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婆罗门教的人？不可以。会不会受到他们的恭敬？不会。但他在佛教里面居然成为一个已经影响社会的一个层级，而且这后来也让很多所谓的商人，很多商人现在事实上都是从首陀罗翻出来的，不是真君第三阶级，本来他们是婆罗门刹利之后是商人嘛，但是后来有很多的首陀罗反而因为吃苦耐劳，反而有很多那个角度啊，他们反而就翻身上来，而且高于刹帝利，成为所谓的商人阶级。所以后来印度的商业非常的发达，他们本来是很没落的嘛，那因为商业发达你必须跟其他人有记载，所以也让他们的文字开始有古柯文的出现。这一段事情事实上是你从源头一看会发现，哇，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印度还是对佛教的东西有流通有流传。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佛教徒？当然不可能，他一定会是佛教徒，但他们很承认这一段的佛教的影响，非常认为他有，因为他影响非常的深远。你今天如果没有他的话，这些奴隶怎么可能接下来翻身，然后乃至于富有，以及到他方游化，而且进而引展到整个文字的发展。要不然婆罗门是把整个文字给垄断的，不让其他人识字啊，这样理解的吗？所以他的推断有点问题，就是古柯文是在后面，他把古柯文拿来前面推断前面，这是错的。那你要往前推，你事实上应该推到四性种性的一个松弛，整个还没有到废弛，但是他已经松动了，已经非常的松动。那这个松动就导致于后来整个商业的发展，那商业发展有文字要流通有沟通的问题，所以后来影响了文字的记载，也打破了只有婆罗门专断的文字。以前只有婆罗门跟刹利大概才会去学这一些嘛，齁，要不然很困难的。好，我们的 C 今天就上完啦，很快齁。好，我们下星期要上 D， 给你们看一些以前的比丘尼的生活，看了以后呢有个概念，往下再看一些高深的传记。好，然后那些传记看的时候会叫你读一些历史学。今天上到这边下课。